内湖明年要30年了，对吗？请问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几年了？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说从那个湖滨那边过来，21，所以那边待了8年啊，8年半。在座的有没有人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去过的？有没有？哇，感谢主，那都是老臣了。很快啊，很快。希望我们能够再有机会再把教会建造得更成熟。我们今天第二堂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第五章这分两个段落。1到9节一个段落，10到18节第二个段落，第三个段落是19节到47节，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。第一个段落讲到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讲到它发生在一个节期，但不知道是什么节，也不用猜。我呢，读圣经就是没写，我就把它当没写啊。写了，我就真的要把它当成一回事。第10节，那一天是一个安息日，然后地点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，应该叫做羊啊，原文是没有门，但有人说。应该是阳门，但这个说法呢，没有办法得到证实。我猜有一个地方俗名叫做羊，耶路撒冷阳门是有一个，但是耶路撒冷池子很多个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靠近叫羊的地方，有一个池子叫毕士大。这个池子主要是干什么？正常的功能是洗三温暖，这样听懂了？人家比我们会过日子，啊，人家2000年前就有公共的这个三温暖。这个池子蛮大的，大的它最多可以比一个篮球场大。那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啊？你仔细的看5个廊子，你有看懂吗？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？我跟你们简单的叙述一下。中文有一个字叫做日，有没有？日头的日，它的形状就是一个日字形的，中间有一个廊，两边是廊，那两边也就是一个长方形的。然后中间一个廊，池子有两边，两边是池子，这样听懂了吗？啊，也没有这么大的学问。那么这个廊子在进池子之前有一些阶梯，那个阶梯比较深，所以你那个想要在那个地方等水洞得医治的那些人就在那个阶梯上。阶梯有好几层，那当然要抢位置啊，先抢先赢，因为水什么时候动你不知道，而且有人说你不知道哪一边的池子先动，所以你今天在这个池子等，结果那边动起来了啊，这个也是有可能。重点在哪里啊？重点在这里有一个病人，这是耶稣主动去那个地方。找到一个病人，那个病人病了38年，躺在那里。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也躺了38年，我觉得基本上不大可能，可能是躺了一段时间啊，因为那种池子的构造，它 没有宿舍，这样懂了吗？他没有厨房啊，他没有卫生间，所以你想要那样子活在那边就住下来了，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，他就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公共浴池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地方我想是可以进进出出的，那这个瘸子也好，瘫子也好，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病人，他患病38年，他能不能走？能走还是不能走？啊？不能，需要有人扶，要 walker 还是要拐杖？没有人知道，但圣经有写啊，我们来看第七节，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这个感觉上他自己没有办法动，对吧？我正什么去，这个字原文就是 go， 可不可以动？好像又可以，对吧？这个等一下我们来交代，意思就是说你读圣经，你慢慢的可以把那个圣经的场景慢慢把它编织出来。好，这件事情啊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。第六节，交代了这个病人、这个地方、这个时间之后，第六节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很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我觉得耶稣这个话问得很奇怪，对吗？有哪一个生病38年的不想得到痊愈？这句话问了，我觉得如果碰到他心情不好，这后果很难预测，对吗？有没有人不想痊愈的？应该没有。但为什么会这样问啊？痊愈这个字有一点点讲究，这个讲究就是这个字的原文其实是希腊神话的一个神祇的名词，她是一个女神，她管什么？她管健康，管医治。所以这句话有两个含义，第一个含义，这个场合，这个场所应该不是犹太人的场所，应该不是教会的场所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它可能是一个希腊假神的一个主场，这样懂了吗？那个主场的那个神明叫 hygiene， 就是现在的英文管卫生的那个 hygiene， 这个神明的名字就是你要痊愈的痊愈。所以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，你要痊愈吗？而这个场所又真的是他会让水动起来，他是真正管医治的神，希腊的神的话，这句话就问的双关，对吗？我可以说你要痊愈吗？我也可以说你要这个假神救你吗？明白吗？它是同样的一个意思，这个就很罕见了。你有听过耶稣进到别人的主场吗？啊，也有了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但是他基本上主场都在什么会堂，要么就在野外，这是很少见的一次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对吧？杀进别人假神的场所干嘛？干嘛？他想干嘛？你要他吗？你要痊愈吗？会不会这是同一件事情？有意思，倒过来啊，那这个他病了38年的人是不是犹太人？是不是？第十节，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这一句话对什么人有效？ 犹太人，不是犹太人，安息日跟他没关系哦。这样听懂了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个38年病着的这个病人，他去了哪里？不正当的场所。这样听懂了吗？为了什么？要痊愈。你告诉我，这个现象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普遍吗？我们为了要好，为了要让自己得着利益，普天之下都是上帝同在的地方，对吧？不要太在意，管他是拜什么的，管他是什么样的性质。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去很离奇，这个人待在那儿等这个 hygiene 的水搅动起来也很离奇。所以就发生在第五章，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。第七节，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什么？好像没有在回答耶稣的善意，对吧？耶稣说，你要不要好起来？你要不要这个人，这个神救你？他说我两个，他说他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水冻的时候，真的有机会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你注意这几个字啊，前面叫没有人，后面是有别人。我用现在的中文跟你解释一下啊，这个病人啊，如果这是一个抱怨，像不像？像。我告诉你，病久的人啊，都有个特征，就是什么？抱怨。最亲近的人常常都受不了，对吗？因为他太苦了。可是他的苦呢，通通撒在什么？别人身上，真不真实？第一个，他抱怨什么？我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好？因为没有人帮我，你们都不帮我，所以我没有好是谁的责任？你们的责任，别人。我呢？我应该要好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好？为什么他好了，我没有好？啊，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，就是神机神学，这是我听过一个名词啊，叫 Theology of Miracles。 什么叫神机神学啊？你知道神机在这一段经文的描述，我们看那个小字啊，第四节，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冻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好了。第一个，这里的天使啊，你要注意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犹太人或者是啊教会讲到的天使，他基本上很可能指那个 hygiene 那个外邦的神。你注意看啊，外邦的神能够医治吗？能够，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。但是他是挑人的，有没有道理？100个饺子下进去，只有一个饺子浮上来，这样听懂了吗？神迹不是普遍的，神迹从人看是随机的，神迹会不会挑到你不知道，神迹是少数的人，对吗？对吗？你告诉我，被挑中的人高不高兴？高兴。如果那边躺着的人有100个人，有一个人那天得医治了，你那99个情何以堪，对吗？这个38年，他可能不是第一次去，他每次都轮不到他，请问你，他该不该抱怨？抱怨谁？别人。我觉得他别人应该是自己最亲近的人，对吗？别人没有义务帮他， 久病床前无孝子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可以看见我们人很软弱。第二，他说我正想要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意思是说，得医治要拿金牌才有，这是很竞争的一个局面啊。听懂了？听懂了？意思是说，我争不过别人，我动作没有别人快，我机会没有别人好。你告诉我，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？你想要得着救恩的益处，你少了别人，你又竞争不过别人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代表这个人他病了时间很久，他落在一个光景，没有人愿意帮他。你觉得他可怜吗？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帮自己，对吗？你觉得这个人苦不苦？苦不苦？所以下次你碰到病人的时候，我知道很不容易，但是下次你做病人的时候，我也知道你很不容易，但是不要变成这个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把它提出来，就要告诉你，你在等候神迹，还不如等候人子，这样明白吗？神迹不一定会青睐你，但人子一定会爱你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基本的区别。外邦的神好像很灵验，一百个水饺只有一个水饺会浮上来，你不一定是那一个。第八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这里有三个动词，起来拿走，起来拿走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个人听到没有？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听得清楚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后来这个家伙啊，就是那个把我医好的人，叫我拿褥子起来走，我就走了。但他是谁我不知道啊，这个等一下我们来交代。第九节，那人立刻痊愈，拿褥子走了。你觉得他顺不顺服？听不听话？听话，顺服。感谢主啊。一个抱怨的人，耶稣前面问你要不要好起来，他说没有人，有别人。但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，真的这个事情就成就了。38年的苦难一夕之间得到完全的医治。第十节，那一天是安息日。这件事情啊，关键出在那一天是安息日。我觉得耶稣啊叫他起来走吧，这事情就没了。关键是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叫什么？拿褥子。拿褥子是违反安息日的，是不可以的。但是起来 OK， 走吧也 OK。 所以你觉得耶稣是不是故意的？是不是？要是我的话，什么就是能够周全一点，起来走，褥子，褥子就放着就没事了。可是他就是要他这样啊。那个人呢也像个二愣子，他叫他拿他就拿。他是个犹太人，他知不知道那天是安息日？不知道。他知不知道？但我觉得很难不知道，对吗？他就拿了。拿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犯了安息日？那个人叫我拿的。这里面啊，把很多的不同人他们的 对另外一个人之间的彼此的互动啊，慢慢的显明出来。第十节，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不可以拿褥子。这句话有没有错？这句话是合乎圣经的啊 ，biblical， 合圣经的。十一节，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所以这里面产生了一个这个经文带来的张力，这个张力就是那一天得医治比较重要，还是什么不要违反安息日比较重要？这是一个老问题，特别是在耶稣其他的父类福音里面常常提到，耶稣好像特别喜欢在安息日做一些安息日好像不可以做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但他就是要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他是故意的。但是对那个病人来讲 OK， 只要我好了，管你安息日不安息日，对吗？对吗？安息日有多大？有我的病大，我只要得医治了，上帝应该 OK 的。好，一直到这里，这个事情啊，产生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对经文解释的问题，就是安息日到底可不可以让一个得医治的人拿褥子走？有人是这么解释啊，他说拿褥子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让这个病人跟他的过去什么完全什么分隔开来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因为过去他必须长时间什么依靠那个褥子，躺在那个褥子，现在他不再需要了，那他需要谁？他需要谁？耶稣。对他来讲，他还没想到要耶稣，对他来讲。第十二节，犹太人关键在，哎，今天是安息日啊。你知道啊，如果是我，我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医治，得医治了以后，我看到这个人，我会跟他说，哎，那个让你得医治的人是谁，对吗？对吗？你看犹太人怎么问啊？十一节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谁？是谁？他关心的是把褥子拿走，告诉你拿走的是谁。他没有问把你医好的那个人是谁。有人说啊，这个病人啊，不是很有礼貌，你觉得呢？从头到尾连一声谢谢都没有，对吧？但是圣经没写，说不定他有谢谢，但我们不知道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第十二节，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怎么样？你知道有人说他该病，该病久一点，这样也不好，对吗？好像没有爱心。可是我觉得他这里好像慢慢的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。这一件事情第一个场合是在那个医治的神明的主场，第二个场合从十四节里面出来，后来耶稣在殿里，这个是圣殿，遇见他，原文是找到他，对他说什么？你已经好了。这个很重要啊，你已经好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圣殿。为什么不在当下？当下他耶稣走了，耶稣为什么要走？该不该走？因为那个地方是谁的？那个地方是假神的， 可是现在他回到圣殿里面，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，你已经好了，这个好就不是他们讲的那个好，这个好是指的你回到上帝的家里，上帝的家里让你得着痊愈，这个上帝的儿子让你得着痊愈。有意思的是下面一句话，他说不要再犯罪了。我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读的时候，我的感动很深啊，弟兄姐妹，痊愈是不是目的？不是，痊愈的目的是让你进入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没错吧？没错吧？他要什么？他要给你健康，为什么？让你进入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不要再犯罪。注意啊，圣经说不要犯罪，不是不要再犯罪。请问你他犯了什么罪？我们回到刚刚他的抱怨，对吗？抱怨是不是罪？没有别人愿意帮我，我自己要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，对吗？我们只看见自己要什么，谁给我们什么。我觉得这是一种犯罪的形式了。民数记，你知道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得罪神最严重的都跟两个字有关，什么？抱怨。而且他们是厉害，就厉害在他40年不停的抱怨，而且是集体抱怨。所以我们其实比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状况要好一点。抱怨不是罪吗？有人说，长老啊，我不能抱怨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痊愈吗？答案会不会很清楚？抱怨会让你痊愈吗？会吗？你告诉我，长期的郁闷，长期的抱怨，积累你的怒气，你会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吗？不会。好了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有人说得很刻薄，因为如果你再犯罪，像前面那样，你遭遇的可能会更厉害。这个就有一点悬了，为什么呢？这就代表说罪跟遭遇会什么？两个会挂在一起，它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它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我要问的问题是，我可不可以倒过来，痊愈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再犯罪的生活，可是犯罪的话又让我们回到什么38年的病，会不会有？会不会有这个可能？我想你年纪大一点，你大概会体会我在讲什么。所以有人很刻薄说15节他又来了，有没有？他15节跑去主动告诉犹太人说让他痊愈的是耶稣，16节，所以犹太人什么？你这个叫恩将仇报吗？台语叫料别啊，主动通风报信，让别人逮到把柄机会去什么？去逼迫耶稣。你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得医治的人该有的态度吗？所以有人说，他前面是抱怨，后面是畏惧。他畏惧什么？权势。有没有道理啊？ 弟兄姐妹，一个让他得医治的人，他却把他出卖了，然后只因为他不想得罪谁，犹太人。所以我告诉各位，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得医治，放在神迹，不等于你的生命得到全然的改变，对吗？我们要往这条路上走，但这条路上不只是身体的痊愈，我们上面来的这个生命，属灵的生命也要什么？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对吧？这都是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事情。神迹在这个记载里面带来的是更深的仇恨，是不是？你对人家好，别人不一定会对你好，是不是？那你要不要继续对人好？要不要？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我父做什么事？就是去找到这个病了38年的，让他好起来，然后他回到了圣殿，有了正常的属灵的团契生活。请问你，他在团契里面有成长吗？看不出来。他却马上掉进了另外一个畏惧权势的一个陷阱里面。如果我们讲这件事情，其实就人看真的不可取，可是16节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件事情。这两个有因果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谁？耶稣。在这个之前他不知道逼迫谁，因为不知道确定那一个叫他拿褥子走的是谁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确定身份了。这个有意思啊！我们把这个场景稍微还原一下啊。耶稣说拿你的褥子走，真正拿褥子的是谁？是那个人，对吗？请问你现在犹太人要逼迫要杀害的是谁？耶稣，不是那个什么拿安息拿褥子的。我觉得真正该什么现行犯是谁？拿褥子的，不是吗？最坏最坏，一个主犯一个从犯，对吗？现在只抓一个谁？只抓一个那个没有任何动作的人，他只是想叫他这样做，他这样做了，结果耶稣成为主犯。17节，为什么耶稣故意这样子做？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件事情弄成这个样子，而且是在圣殿里面？他就是要告诉你，上帝怎么样把一个人从那个必士大让他回到圣殿，然后让人看见这个人在必士大是什么德性，在圣殿是什么德性。可是这件事情反而凸显一件事，这个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什么，不是得医治得痊愈而已，对吧？他需要有一个从上面来的生命，他需要只有人子可以带给他的痊愈。弟兄姐妹，我越来越相信这件事。在过去30年啊，全世界从西方带来一个教会的浪潮，就是所谓的 mega church 大型教会，横扫全球，大家看了都会怕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比较深入的报道，他们回头去看，至少在北美一些过去20年这些大型的教会，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遇到非常大的困境，不是主任牧师遇到困境，就是教会遇到困境。这是一个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关注的一件事情。我记得啊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大概25年前左右，有一次在台北信友堂有一次长子退休会，我记得是在那个地方大溪，是不是有个大溪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旁边的，有吧，在那里。我记得那一次我主动有提，我说如果教会职堂，我说我愿意，我跟琪姐。接下来好几个牧师啊，都举手了。那几个牧师的手，我到今天还记得。可是回到教会过2年，那个举手的人他说，我们现在全心全意要健全发展教会，就是要把它做得更强更大。我也说 OK 啦啊，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其实大也是一种神迹，这样听懂吗？我要好起来，我要强起来，我要大起来，然后呢，不要再犯罪。这是他们西方做的报道，所有大型教会后来遇到困难都在一个字上掉下去，哪一个字？罪。神迹不能遮掩罪过，对吧？神迹常常遮掩更多的罪恶，对吧？原谅我这样讲。所以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眼睛摆正。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不是只让他好起来，还要让他做到什么？他的生命像人子所赐从上面来的生命。所以这个经文到了第20节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21节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什么活着，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什么活着。更大的事是什么事？比神迹更大的事是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活起来。基督徒是有生命的，教会是有生命的，生命不是比大，活。 made alive，成熟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是这么写的，他说第19节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，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。父做什么？更大的事。子做什么？更大的事。前面这个事是为了什么？更大的事。前面有没有，你都要抓到更大的事。前面有了，不一定会抓到什么更大的事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这段圣经啊，为什么会招来杀身之祸？18节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 它不只是前面的这个问题，他后面他说我父做事，他把他自己跟父当成平等的。他为什么要当成平等？如果他跟父不平等，就没有后面更大的事了嘛，对吗？摩西行了那么大的神迹，后面没事了，他不需要十字架，摩西不传十字架，对吗？对吗？摩西不要管永生，对吗？摩西不要管上面的事，对吗？摩西不需要管一个人活起来，他自己上了山就不见了。如果我是神，当然我不是，我不要给你永生，对吧？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的老板，我不要让你做一辈子，对吧？请问你做一辈子担子重不重？你做得好做，做不好走，是不是比较简单？谁愿意管永远啊？我这一辈子都管不好，我还管永远？他要你一直照他的样子活。所以如果神怜悯我们，信友堂，很多人说信友堂这个信友堂那个，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还特别问我，他说信友堂说我们是非灵恩是什么意思啊？下面撂一句话，你看不起灵恩啊？我说我有这样讲吗？他说那你说非灵恩是什么意思？我说非灵恩就是我不倚靠灵恩，我不参与现在这个世上的灵恩运动，我不以灵恩夸口，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们教会没有灵恩哦，灵恩永远都不是目的，对吧？有人问长老说，长老对你来讲什么叫灵恩？我说灵恩不管你有多大的灵恩，你如果不能在教会服侍让别人得着益处，你就是灵没有恩。讲清楚吗？上帝为什么要给你灵恩？为什么？造就人嘛。我说你有哪一个因为你的灵恩更爱主，然后舍己，然后全职，然后奉献，有吗？如果有，感谢主，你的灵恩才叫做灵恩。我这样讲公道哎，所以把教会啊预备好自己，不管它大还是小，我觉得大小是上帝的手在做，上帝要把你做大你也跑不掉，上帝就让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感谢主。问题是我们都活得好吗？我们都活得像主吗？如果是，感谢上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，看守的就枉然警醒。愿上帝你的道因着你的灵像风一样，不只是有响声，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求那从上面来的远胜过在地上的。求主使用你的能力让弟兄姐妹得着灵恩神迹的益处，并叫我们能够进入属灵的成熟，活泼的生命，能够看见，能够听见，能够乐意更像基督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